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4年10月16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习近平对全军军事理论工作会议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加强新时代新征程军事理论工作，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军事理论体系。
权威发布，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昨天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
新闻聚焦，中国政府与国际禁止化学武器组织联合举办的第三期化学武器医学援助与防护培训班在空军军医大学开班。
环球军情，朝鲜在朝韩军事分界线以北炸毁连接朝韩的京义线东海线部分区段道路，韩军向韩朝军事分界线以南进行应对射击。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长征路上的大会师》，今天请听第二集，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四川茂工会师。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总台军事记者陈新报道，全军军事理论工作会议10月14号至15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他强调军事理论现代化是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重要组成部分，在强军事业发展中具有重要先导作用。新时代新征程，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军事革命迅猛发展，我国安全和发展需求深刻变化，实现强军目标任务更加紧迫，必须全面加强军事理论工作。要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人民军队建设实践相结合，汲取中华优秀传统军事文化精华，坚持面向战场、面向部队、面向未来，紧盯科技之变、战争之变、对手之变，扭住新的历史条件下战舰备重大问题研究，优化军事理论创新顶层设计，改进军事理论研究模式，加强军事理论转化运用，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军事理论体系，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提供科学支撑和引领。会议传达学习了习主席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出席会议并讲话，要求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指示精神，着眼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聚焦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深刻把握加快军事理论现代化的使命，深入研究新时代战争和作战理论，重点在立起理论内容体系，构建组织管理体系，建强研究力量体系，完善政策制度体系等方面求突破，不断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军事理论工作新局面。会议研究讨论了加快军事理论现代化有关问题，细化明晰的任务分工和落实措施，六个单位在会上做了交流发言。军委机关各部委、军委各直属机构、军委联指中心、各战区、各军兵种、军委各直属单位、武警部队有关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本台消息，昨天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在北京会见来华访问的俄罗斯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张又侠说，近年来中俄两国关系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并持续健康稳定发展，这根本上得益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推动。我们愿同俄方一道，以两国建交75周年为新起点，不断巩固发展永久睦邻友好、高度战略互信、互利合作共赢的中俄关系，希望双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保持高层密切交往，深化拓展两军关系，捍卫各自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携手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别洛乌索夫说，俄中友谊源远流长，俄方愿与中方一道， 以2025年庆祝苏联卫国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为契机，继续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拓展形式内容，不断深化新时代俄中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昨天下午，国防部新闻局局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请听报道。
国防部新闻局局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大校在例行发布消息时，具体介绍了60多个国家的驻华武官赴东部战区方向参观访问，中泰两军将举行突击2024陆军联合训练，陆军工程大学将举办第11届陆军国际学员周等军事交流活动的情况。吴谦说，10月14号至19号，来自巴基斯坦、新加坡、南非、约旦、英国、哈萨克斯坦、加拿大、阿根廷等60多个国家的驻华武官赴东部战区方向参观访问，深入了解中国式现代化，包括新时代人民军队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推动我国与上述国家军队的友好合作关系。在谈到中泰两军突击2024陆军联合训练和第11届陆军国际学员周的情况时，吴谦说，
根据年度计划及双方共识，10月中下旬，中国泰国两国军队为云南举行突击2024陆军联合训练，此次联训以联合反恐行动为课题，组织有人无人协同、特种爆破、直升机机架、联合搜剿等科目训练，旨在提升双方联合行动能力，为地区稳定注入更多积极因素。10月28日至11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工程大学将在南京举办第11届陆军国际学员周，来自阿根廷、埃及、意大利、巴基斯坦、新加坡等国军校生长军官学员代表参加。本届学员周以适应未来战争的初级军官能力素质培养为主题，举办专题研讨、领导能力挑战赛、实弹射击训练、文化交流等活动，旨在搭建陆军青年军官国际交流平台，促进互学互鉴。
有记者提问，10月8号，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海军在印度洋举行马拉巴尔联合训练。有报道称，此举旨在应对中国，并在安全保障领域强化美日印澳所谓四边机制。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表示，中方认为有关国家间的防务安全合作不得损害第三方利益，不得损害地区和平稳定。
所谓的四边机制已完全沦为美恶华为霸的政治工具，我们坚决反对有官方处处拿中国说事，制造阵营对抗，推高地区紧张局势。小团伙成不了大气候，亚太地区理应是各国携手合作的大舞台，而不是地缘政治博弈的决斗场。我们要求有关国家摒弃零和对抗的执念，多做有利于维护地区共同安全的事，而不是相反。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防卫省近日发布中国海军辽宁舰航母编队动向的通报和照片。有媒体报道，辽宁舰编队已围绕菲律宾转了一圈，之后与山东舰在海南同框。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指出，
我们注意到日方有关炒作，日方这个摄影师又来博眼球、刷存在感了。近日，中国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为南海有关海域进行训练，这是年度计划内的例行性安排，旨在提高编队体系作战能力。今后，中国军队仍将按计划常态组织类似训练活动。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美国政府问责局近日指控雷神公司在对台2013年爱国者导弹系统采购案和2017年雷达系统采购案中涉及欺诈，卖价格昂贵的导弹和雷达给台湾地区。台国民党籍民意代表痛批美军火商行径如同诈骗集团。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强调，
我们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提供武器。需要指出的是，有关报道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近年来，民进党当局极尽谄媚之能事，百般向美国主子求购武器，岛内百姓的血汗钱挥霍了很多，得到的却是一堆破铜烂铁，养肥的是一帮贪官污吏和军火商， 这引发岛内民众越来越多的反对和不满。天价与废旧是美国对台军售的两个驰名商标，从发霉防弹衣到过期弹药，再到价格虚高的导弹雷达，可以看出美国人的眼里只有美国利益。台独是绝路，外人靠不住，妄图以美谋独，终将自取灭亡。
有记者提问，日本新任首相石破茂曾表示需建立亚洲版北约，联合西方国家共同遏制中国。日防卫省官员称，中俄侵犯日本领空成为地区和国际社会关切事项，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表示，日方罔顾事实，炒作并不存在的所谓中国威胁，意图在于转移国际社会对日本军事扩张的关注，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众所周知，日方近年来不断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政策限制，大幅扩军备武，已引起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高度警惕。我们敦促日方停止搞排他性军事同盟和小圈子，在军事安全领域谨言慎行，多做有利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事。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以色列国防军近日袭击了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中国维和官兵目前是否安全？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表示，中国驻黎巴嫩维和部队目前安全，中方密切关注当地安全形势，将采取措施进一步提高自身安全防卫能力。
中方对以军袭击联黎部队表示严重关切和强烈谴责。联黎部队根据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授权执行维和任务，中方坚决反对任何攻击联合国维和人员的行为，要求对事件进行调查，对有关人员进行问责，并采取切实措施，杜绝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冲突各方必须切实保障联黎部队人员和资产安全。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李建文报道，10月14号上午，中国政府与国际禁止化学武器组织联合举办的第三期化学武器医学援助与防护培训班在空军军医大学开班。这次培训旨在加强各履约国在应对化学武器威胁方面的能力，共同践行禁止化学武器公约，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来自巴西、厄瓜多尔、德国、意大利、摩洛哥、泰国及中国等20个履约国的31名学员开始在空军军医大学接受为期一周的集中培训。本次培训重点围绕化学武器中毒的症状诊断和救治、化学伤员的医学后送及分类，以及防化医学救援的组织与实施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交流。通过理论授课、案例分析、实操演练等多种形式，学员们将全面了解和掌握化学武器医学援助与防护的相关知识技能，提升应对化学武器威胁的能力。
记者刘少伟、杨晓林报道，当地时间10月14号，执行核协使命2024任务的中国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驶离杜阿拉港，圆满结束对喀麦隆的首次访问，前往此次任务的第10站贝宁。在喀麦隆为期7天的友好访问中，和平方舟医院船累计为6800多人次提供医疗服务，开展辅助检查检验近3000人次，先后实施白内障复明等手术126例，受到喀麦隆民众的广泛赞誉。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唐鑫报道，当地时间10月15号，在朝鲜炸毁相关道路后，韩军向韩朝军事分界线以南进行应对射击。15号中午，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再次发布消息称，朝鲜于当天12时左右在朝韩军事分界线以北炸毁连接朝韩的京义线、东海线部分区段道路。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朝鲜当天的活动没有对韩国军方造成损失，韩国军方在朝鲜行动后进行射击作为回应。
总台记者董海涛报道，10月15号，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宇正称，朝方已经掌握了韩国军方是无人机渗透进入平壤事件主谋的确凿证据。金宇正表示，挑衅者将为此付出代价。金宇正14号曾表示， 无人机渗透至平壤事件由韩国军方主导。金宇正还称，如果核保有国的主权被美国驯养的势力侵害，那么其主人美国应当负责。
以色列军方当地时间10月14号称，当天继续打击黎巴嫩真主党的多个目标。黎巴嫩媒体15号报道称，以军对黎巴嫩东部多地发起了空袭。黎巴嫩真主党武装方面表示，14号至15号打击了以军集结点等目标。以军14号宣布，以色列空军在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打死了黎真主党精锐部队拉德万部队的反坦克导弹部队指挥官穆罕默德·卡麦勒·纳伊姆。据美国《华盛顿邮报》10月14号援引美国官员等的消息报道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在通话中告知美国总统拜登，以色列计划对伊朗军事设施发起打击，而非石油设施或核设施。报道称，这一表态暗示以色列对伊朗发起有限的报复行动，避免引发全面战争。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今年是红军长征出发90周年。90年前，也就是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86000多人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了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而长征路上的历次会师，不仅是各路红军战略转移的重要节点，也是学习了解长征历史的一个独特角度。为纪念红军长征出发90周年，名家谈军事近期推出系列节目《长征路上的大会师》，邀请军史专家董宝存为您介绍，在艰苦卓绝的万里长征中，各路红军为着共同的战略目标和理想信念，不畏强敌，不惧艰险，奋勇向前，经过一次次会师，革命力量不断融合，最终胜利到达陕北的历史过程和重要意义。今天请听第二集《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四川茂工会师》上篇，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一路上面对国民党几十万军队的围追堵截，特别是经过湘江血战后，中央红军兵力从8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为了纠正博古、王明、李德等左倾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1935年1月，党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在遵义会议上还确定了中央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略，那就是渡过长江，在成都的西南或西北地区建立根据地，这就为后来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奠定了基础。
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红军呢就在这个地方就准备往泸州和宜宾之间开始北渡长江，和红四方面军去会合。但是由于当时的敌情，中央红军呢没有能够非常顺利的从泸州和宜宾之间北渡长江，之后就在那个地方开始了四渡赤水的作战。四渡赤水以后就直插贵阳，威逼昆明。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中央红军呢转了一个大圈，到达了云南境内，也就是到达了金沙江这个方向。1935年4月29号，中革军委呢在云南的卢口哨、水瓶子这些地方发布了一个指示，这个指示当中啊就明确指出，中央红军现在具备北渡金沙江到川西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的条件。此后呢，中央红军沿着这条路一直向北，准备经宝兴向北进占茂工这个地方，然后和红四方面军再会合。这一路走来，可以说是中央红军历尽艰难险阻，桥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渡泸宁桥，最后翻越大雪山，这一切都是寄希望于能够在川西北地区和红四方面军会合， 创建一块红色的根据地。到1935年的5月中旬，红四方面军的总部通过电台和红一方面军联系，他们当时得知中央红军要和他们会合在这里建立根据地的想法之后，红四方面军总部呢就在茂县召开了一个重要会议，就是研究部署如何迎接党中央，做什么样的准备工作。这当然了，一方面是准备物资了，另一方面就派出了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带领三十军的88师和红九军的第25、27师各一部西进到茂工地区，准备迎接中央红军。
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主力部队翻越夹金山后，国民党军追击部队虽然尾随而至，但面对雪山横亘，他们缺乏勇气和胆魄，只好止步不前。而其他川军部队已经被红军打得心惊胆寒，只是远远跟随，始终不敢逼近。与此同时，由涪江流域西进的红四方面军部队清除了四川西北部北川、茂县、理番、汶川等地的敌人，牢牢控制了岷江两岸地区。可以说，当时已经没有任何险阻，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两军的胜利会师。
当中央红军的先头部队，也就是当时的红二师四团翻越夹金山，来到了夹金山的山脚的时候，就前面有一条小河谷，向导就介绍说啊，这个地方叫母城沟，这个沟中可以说是树木苍翠，上面全是长的针叶林。红四团呢，当时只能从小路上向前走，到达了这个沟这个尾巴上叫抹盘石这个地方，这时候突然前面有枪响，所以当时啊，红二师的师长陈光和四团的团长汪开湘、政委杨成武，他们呢一面指示部队做好战斗准备，同时他们都赶到了前面，用望远镜来观察前面的情况。望远镜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村庄当中和村庄周围的树林里有人在活动，望远镜还能看清有人是背着枪戴着大盖帽，搞不清是什么队伍。这时候汪团长就让他的四号员说，你用号音给我联络。那么红四团的号兵呢就吹响了他们联络的号谱，对方呢也由号音在回答，但是那个时候我们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号谱啊并没有统一，所以呢吹了半天都不知道双方说的是什么。于是他们的前沿部队呢就大声呼喊对方，对方也听得见，对方有人也在喊话，但是不知道喊的是什么，听不清楚。后来红四团呢这个时候就谨慎地向前推进，等到距离到只有100来米的时候，对面这个声音就能基本上听清了，说我们是红军，你们是什么人。听到这种喊声之后啊，当时的汪开湘和杨成武就交换了一下意见，因为啊，他们作为团这一级领导，当时已经知道红四方面军呢、到达岷江流域，但是并不知道他们已经派出接应部队，已经到达了夹金山这一带，因而呢，他们也不会想到在这里就和红四方面军会合了。这时候他们派出去的那个侦察员也跑回来向他们报告，他们是红四方面军的队伍。几乎在这时候，我们前沿的红四团的人齐声喊，我们是中央红军的队伍。这样等于两大主力的这个前锋部队终于在夹金山下的抹盘石这个地方会合了。这个时间是1935年6月12日的中午。
在红军长征史上，四川茂工会师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节点，这次会师宣告了蒋介石各个消灭红一、红四方面军的图谋破产，极大鼓舞了全党全军的胜利信心，壮大了红军的力量，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当时为了迎接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要求各级做好思想和物资准备。1935年6月18日，中央红军大部队来到茂工，红四方面军各部队赶着牲口，将慰问品一批批送往会师地区，大衣、鞋袜、粮食、盐巴、茶叶，每样物品都饱含着两路红军兄弟般的情谊。
两支红军队伍能够汇合了，这个时候他们表现出来的那种狂喜，现在呢我们是很难把它再现的非常生动。因为你想想，从离开中央苏区，中央红军的队伍走了200多个日日夜夜，遇到的总是敌人这个围追堵截，他们呢在湘江之战之后曾经特别盼望着能和红二六军团会合，但是呢由于敌人已经吞集了大量的部队在那个地方形成了一个口袋，我们不得不向西进。现在两支最大的红军队伍却是在这里会合了，我们无论从领导同志还是从一般的战士，心情能不激动吗？他们这两个部队呢会合以后，这是红四团和红74团就一块到达了一个镇子，叫达维镇。到这个镇上啊，红25师的师长韩东山呢就正带着他们的队伍也见到了中央红军。这个韩东山师长马上跟他的参谋下命令说，你现在马上发电报向徐总指挥徐向前，向陈政委陈昌浩，向张主席张国焘报告会师的喜讯，同时立即下令红四方面军的所有的干部战士搬到这个镇子以外露营，把房子让给中央红军的部队，每个团你要抽出30担粮食马上送给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接到他这个电报以后啊，激动的心情在他的信里边也被反映了出来。这个电报上首先汇报了当前的敌情还有红四方面军的情况，并且提出了他们对下一步会合以后的作战建议。以后他写了这样一段话，他说，红四方面军及川西北数千万工农群众万分的热忱欢迎我百战百胜的中央西征军。他派他的警卫员带着一个警卫班协同他写的这封信和数份地图赶到茂工，并且对他这个警卫员说，这个信你一定要交到毛主席的手中。与此同时，原在茂县的张国焘也通过电台向中央报告了红四方面军的部署，对中央红军表示慰问。已经到达了夹金山准备翻山的毛泽东接到电报以后立即回电，说是中国苏维埃运动两大主力会合，创造了中国革命史上的新纪录，展开中国革命的新阶段，是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国民党惊恐战力，我们久已耳闻你们的光荣战绩，每一次得到你们的捷报非常欣喜，此次会合使我们更加兴奋，今后我们将与你们手携着手打大胜仗，消灭刘湘、胡宗南、邓锡侯等军阀，赤化川西北。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